昨天讲到气不抵瘀云火，可以生向见于来佛，肥也是真，不可以生向得见于来。这个这种话的意思啊，这是谢菩提答世尊的。佛陀先问，这个问是代表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前面以后，这个尊身呢有大乘小乘的，还有这个法大心的这些凡夫，也就是这些六道的尊身啊，由见佛形象而升起菩提心的啊，有的见佛大自在大清净而升起菩提心的，由菩萨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多发了愿要成佛广利尊身。但是呢，在前面讲了那么多以后，这个尊身呢啊，了知三界空故啊，三心不可住故，实际上见于来生相而升起一个执着，认为有生相可得，所以这个佛呢啊，就问释菩提，可以生相见于来佛啊，于云火可以生相见于来佛啊。释菩提答这句话，他是真，非也是真，不可以生相得见如来。不可以生相啊见如来，这句话是对哪个讲的呢？也就是啊对阿罗汉讲的。因为这个阿罗汉释菩提本身就是一个阿罗汉，不可以生相见于来，他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啊偏执，我是说，因为阿罗汉偏于这个啊偏于这个空，不可以生相见于来，而于来者啊无所处亦无所来，故名无来。如果以于来是不可处也不可以来，不是来了也不是出来，不可以生相见于来，那么说我们离开这个生相去见于来，还有一个自见在那个地方，因为阿罗汉是那个啊，不可以生相见于来，因为释菩提啊，自悟到相，自悟到性而没有悟到相，认识小乘之见解，落于偏空，不是第一空。所以呢，他解空是阿罗汉的之见，他说这个呢是破阿罗汉的之见，因为阿罗汉以为说他们都知道不可以生相见于来，所以那个释菩提答不可以生相见于来，他打的这一句话是替阿罗汉打的。其实释菩提自己呢也可以说是释菩提自己打，因为释菩提那个时候也是阿罗汉，那是说也带一些替阿罗汉打不可以生相见于来，这边说啊，这句话是到底是对是不对呢？啊，这个后面他即使就答，是吧？何以故？于来说生相，即是即非生相。这句话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不可以离开这个身体，另外找一个如来，但是呢，也不可以说这个身体就是如来，它是一个宣照，宣照，也就是说，性就是啊这个如来体，相啊是身体啊，所以如来与这个身啊叫身相，是对身来讲，而如来是对性来讲，所以呢，如来就是身相。非生相，不可以离开这个生相去见于来，要以离开这个生相去见于来，你又见了一个执见。为什么呢？因为于来不可以用见来分别的，如果要离开这个生相去见于来，那说有偏空，有说这个身是 于来有偏有，所以呢于来系菩提就回答这句话说，何以故？于来说生相即非生相，也就是告诉我们啊，不是离开这个身体，另外有如来可得，不是离开，不是说啊、离开啊、这个以这个身体之作，所以他讲无助呢啊、欲生无助故，所以呢这里面他有一个怎么样的问题告诉我呢？他这个身相啊、不是啊、这个颠住，不是住空，也不是住有，住空也是偏啊，只能像阿拉汉，住有是凡夫，都是叫有住，有住如来世界，有住的身界都是为住，有住就有汪，有汪就有三界，有三界说你心中有三界的这种住，这个汪时显现出来就变成这个十法界三界。那说我们必须要达无住，那说无住是什么呢？才能够见你身相，所以呢见到这个身相能进入无住体，见到身相而无住，为什么叫无住呢？啊，那么说我们啊、从这个烦恼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啊，有住你就有生死啊，无住啊你就没有生死啊，也就是说啊，我打个比呢，你像说我们众生啊，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他说我们众生的这个刚强坚固啊，我打一几个比例啊，也就是说人，我们人细心里面有一些非常的这个啊这个毛病啊，就是执着的习气，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啊，这个在学校里读书，他说看到一个呢啊，这个他自己手后边里有糖，然后被另外一个孩子拿出来以后呢，后来老师跟他讲课的时候呢，他就看那个孩子为什么老师不专心呢，老师就听不见他讲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啊，他就找不清楚，后来把这个学生啊拉回这个老师的办公室，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愿意听课啊，啊，你为什么觉得我的话讲你听不懂啊，或者邓小桌啊，或者你听不清呢、啊、啊，后来那孩子告诉他，我的糖被他拿走了，就是说他想的后边的那个糖被人家拿走了，所以这种固执，非常固的这种执着，这种习气，然后把自己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弯箭呢、啊、含在这个弯指上，所以说不管讲什么话他都听不进去，他就想到一个弯指的问题，他说这个弯指对他的非常坚固，我们五指一来有这种习气，所以呢你怎么讲他破不掉那个他自己心中执着的那个弯，所以呢你讲这个有箭也好，你讲无箭也好，他离不开我那个箭，就我箭不断啊，我箭不断，因为他有柱，他只要有柱就不能够生相，如果你把这个糖给他了，一切事情都解决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啊这个尊生呢啊有很多这个啊不能够相应的这些习气啊，啊我把这个习气很简单的，就是尊生有什么习气，你像说固执啊，这个平民啊，就固执，人很执着，固执我见，以我见为根本，什么事情以我为主体，自我为中心，他不是叫做啊、不是叫做这个啊。生不是叫生诸实相，不是以此为师啊，不是以经典为师，他不以此为师，就是不以法为师，不以无助为师，不以弯箭为师，就是把这个弯箭当作真了啊，佛陀都是弯的，你不认为这是弯的啊，如果说不以要以无助，但是呢你不以此为师，要以什么为师？以我为师，就是以我为中心，所以呢我见老是不断，所以就产生一个固执，所以你怎么跟他讲离还是离开他，就是说你在外面做还是一个固执，但是跟我讲话好像没有关系，就是说在这边是听法，那边一个固执，所以尊生刚强坚固就固执我不改，第二呢就、叫平理，大家都说理啊，说什么理呢，也就是说啊，你是对的我就跟着你，你不对我就不跟你，就是说他凭这个理啊，不是凭事， 不是以事为根本，它是以理为根本，就是什么东西都讲理。这个东西就是说，现在很多人都是搞讲理，知道吧？很讲理也是挺麻烦的。如果讲理，你心中的那个理到底是对不对呢？啊，这个理讲理，理与事相融，你要说慈悲呀、持戒呀，这都是事。但是理上来讲的话是讲不通的，很多理跟事啊，我们用世俗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但是呢，老子说理的时候，往往事不能。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要抱怨于尊臣，要说理的话，他是个坏人，我干嘛去跟他？老子说，在你心中这个理上面讲不过去，所以心中就有障碍。老子说理的人，肯定也会有种种这个烦恼。所以呢，人被理所障碍，被这种理所障碍。所以呢，老子认为这个道理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违背了这个道理就错了，那杀人就是错了。说这个就是这个理，所以理障碍。还有一种呢，啊，胆小。现在就是说，见到我们出家人呢、啊，见到圣人见佛啊，非常胆小；或者见到有威德的人呢、啊，他都非常胆小。很胆小的人呢，他也不敢，胆小怯弱。像这样的人呢，他往往难去于法，很难去于法，就是说不敢承担。我们过度讲呢，跟师父这一块的时候，其实也算。第一个，你要皈依师父的时候呢。第一个做师父弟子，做过第师父的孙弟，跟师父成为兄弟。第三个，你就是师父，师父就是你。他说把师父跟你统一，到最后我俩是孙弟。先是我们是孙弟弟子关系，到最后面是我们孙弟关系，到最后面我俩是一个，就是心心相印。我们的心就像释迦牟尼跟迦叶尊者一样，他是心是硬的，知道吧？到了最后面我们俩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差别，一个人。他说这个呢，但是呢，胆怯的人常常学习胆怯，过足有法师啊，为了锻炼这个胆怯，故意在深山老林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山顶上，或者是在那个魏延山里，人家做法的时候，上面跑撞，培养自己的胆量，能够亲近法师，接触法师，这个还有一种呢，就是叛逆。什么叫叛逆呢？就是说。现在人都是比较很叛逆的，你像毛泽东啊这些都是叛逆的，就是说他不顺从事情，就是说你啊，实际上这样的我见过，就是说你讲是对的，他拼命要讲黑色的；你讲谎的，他要讲红色的。这样的人很多的，他老是跟你叛着，他跟你调过来讲，他不会允着你，他是跟你是叛，就是叛逆的思想，叛逆的人也很难懂。世间人很多是叛逆。还有呢，有戏就是戏呢，像文字啊，就是文字是一套，行为它又是一套，它这个一套跟文字叫文字有戏。现在很多人搞文字有戏，实际上它不是真理，他的心跟文字像变成寻中不如进实相，文字和有戏。实际上呢，心呢，他自己的一套还在，但是文字呢又是一套，叫文字有戏。像这样的文字，像佛学院的呀。这样是非常多不肯修行的人，像这样的人往往都是搞文字游戏，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一根筋，什么叫一根筋呢？就是说他认准这个就不认准那个，那个也是挺好，就是他就是不能圆融，不能圆融，所以呢，你跟他怎么讲，他就走着一根筋，到那个地方也是一根筋，到这边呢就是，他到这边就是这根筋，到那个地方就是那根筋，他拿着一根筋，他不圆融。所以呢，法跟法不能圆融，就是说什么无助身心呐、一些福田上面，说也有无助之心呢，他不是说两个圆圆的去修，就是说做这个事情，他内心很自在，不是这样的修。他说执着于这个的就是这个的，谁破坏他也不行。那执着那个的就是那个东西，他就是一根筋，他不没有说无助身心的这个体，他生不出来，他就是一根筋执着。所以呢，他这一根筋也挺麻烦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就随缘。他说听法听不懂，他是随缘，就说叫他做什么他也就做什么，该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很老实。但是呢，他就是随缘。但是呢，他这个随缘就彻底的随缘，心中没有主张，就是心中没有主。佛教里讲叫不变随缘，不是随缘，叫不变随缘。你根本是不动的，根本上不动，一切随缘，那个才是真实的。如果你没有根本的随缘，那人家你那个随缘那就麻烦了，你就是没有解决，像猪狗畜生他就愚痴的状态。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呢，就自闭，就是我这个身体很重要。他学佛，他一天到晚想说这个地方痛啊，那个地方痛啊，给他病苦障碍了他的心。 不管你讲的天花乱坠的，只要身体有一点马痛啊，他马上就会对他产生强烈的这种奋起执着啊，这种对于身体的强烈的执着，从古称练经练咒的都是为了自己身体好啊，为了自己这个身体为了身体也病苦啊烦恼啊，这些都是产生这个。你说啊，某某病了，他就回想给哪个人，然后或者自己病了，搞习惯了以后啊，还因为我看很多人那个居士啊，给别人家念经，你见了看他病了，我给你念经，我给你念大悲咒，我给你什么，给你治病，后来念了好有感应啊，越感应越大了。后来很多人都来求他念，他天天念，其实他是一种心理学，知道吧？啊，我给你念经，好，我给你念，好像你病真的好了。其实啊，你我不念你也会好。我跟你说，我给你念大悲咒，念上七遍啊。你这样来好好的去这个学生，你这样观下就可以了。其实我根本没有念，你病也好了。这就是微心的说法。我说微心，这种微心的方法啊，可以把别人家病也治好。就是说微心这种病，它不是彻底的救人家的根本。所以呢，为了先救自己，感觉到也不错，后来呢，就用这种方法来救别人，所以感觉到也不错。一天的话就沉迷在一种治病上面去了。所以人以肾为根本嘛。所以呢，老子把这个学佛跟治病，后来你干什么讲金刚经呢，讲华严讲法，对他来说啊，听一听可以，但是呢他守着那个东西不放，就治病啊。所以呢，很多人这个都变成这些东西都是障碍，知道。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知道啊，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我讲的这几个，所以大家语音会其实每个人都有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要我们不能够远远的原因就是偏执，阿拉汉与小乘的偏执。他这里面说不可以生相见于来，也就告诉我们，告诉凡夫不可以生相见于来，是破凡夫对于生相的执着。不可以生相见于来，同时又告诉了阿拉汉，又更符，又向符表露出阿拉汉，因为西菩提本身是阿拉汉。他说不可以住生有相，也不可以住无相。那这个众生那些阿拉汉听了，你还是阿拉汉，你讲我就不信，是不是？因为你跟我同等的，就像我现在跟你讲你不信一样，不是佛讲的，我要听佛的。所以呢，佛陀自身示现，他说不可以生相见于来，所以呢，这是阿拉汉的自见啊。阿拉汉的自见就是偏于空啊，众生偏于有。但是现在跟这些众生讲这部经典的这个时候是什么些人呢？都是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上菩提心的大信众生。什么叫大信呢？怎么就是说发了大信的人，而这些人呢都是凡夫和这个阿拉汉这些大众。因为这部经典啊，这个发菩提菩萨，菩萨在哪里呢？说这里有没有菩萨？大家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全是菩萨。那既然有有佛，释迦牟尼佛行住坐四大威就是佛，你看有佛在。那说发菩提心就是菩萨在。那说有无量的这个阿拉汉在，是不是？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有很多作于啊，作于无相，是不是？那说有无量的众生在，有生子，有这个有性的众生啊，有这个你看阿拉汉偏空，有众生偏有，有菩萨偏法这个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说有佛在，他正得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说这里面有无量佛、无量菩萨，有无量阿拉汉、无量尊生。但是这里面只讲了什么人呢？只讲释迦牟尼佛和阿拉汉和人天。其实这里有无量的大菩萨，因为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大菩萨。发了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里，这里面发心，这个一念的发心和这个十方的菩萨能不能相应？知道吗？一定能够相应，因为你这一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时候，这个心就是菩萨心，只是众生还有偏执而已。就像我拿到这个金子一样，我要利益众生，好，我要利益众生，这个东西在利益众生。我说我要成无上福道，这个东西就进空，菩萨也在这个体里面，他已经就进空。他说一证得菩萨了，他一定就进空。他说要度众生，菩萨一再度众生，是不是？你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那一刹那，正好也拿这个配置，我要利益众生，和菩萨利益众生的心是相应的。他说我要成无上佛，正好呢他的一念法性呢更无，更这个菩萨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心，我要成佛道，它是相应的。所以呢，这个尊生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啊，菩萨和这个尊生都已经同为一体了。所以菩萨在哪里？菩萨在尊生心中，在发这个心的时候，菩萨已经就进入到你的心了。所以呢，这个这一念法心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有无量菩萨聚啊，尊称菩萨聚。但是呢，这些菩萨已经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这些菩萨，并且正在修的，有正在证的。有的正在成等正觉，有的正在在修啊，有的正在呢发，是不是？但是不管是修的，为什么这里不讲有菩萨来现呢？没讲菩萨来，是不是？为什么这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本身已经具备了菩萨体，但是呢，他是对于一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呢，是对于凡夫和这个阿罗汉来讲的。其实菩萨也就是当下，所以这部经典不讲菩萨，但是呢，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菩萨，是吧？所以呢，这个后面讲何以故，欲来说说身相啊，就是这个是，这是佛所，悉菩提为什么说是佛所？先讲呢，佛也是真，不可以身相见于来。他不是讲佛讲，是悉菩提说，不可以身相见于来。一个是破众生的执着，一个是邪阿罗汉的执着。邪就是说，不可以身相见于来，阿罗汉的执着啊，就是悉菩提的执着，就阿罗汉的，就是破，就是众生的，不可以身相见于来，是破众生凡夫的执着。说这个是。这个里面这两种执着，悉菩提这一问都显现出来了。阿罗汉也是执着，众生也执着，这两种执着都显现在世人面前。就是这前面不是问吗？可以身相见于来佛啊？于来者无所来，亦无所处啊，就是说亦无所处，就是说见与不见，不见与见，有见有不见，不是有来有处吗？是不是？可以身相来问。可以身相见于来佛，可以身相，身相是有相，于来是无相，有身体是有住啊，这个于来是无住。尊生有身体的执着，有身住啊，尊生看到身相的时候，首先就是住啊。在觉性里面讲，从无住到有住，从有身到无身，从无身到有身，先是本来是无身的，因为身相本体就是无身。释迦牟尼佛走路、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四大为意。那都是无住体，叫自身。但是真正见到了释迦牟尼佛在吃饭的时候，立即就有住，感觉到佛在走路，佛在行住坐卧，有一个住见。原来无住，但是呢，尊生有住，有住乃至于何呢？有住之心是乃至于无住心。原来无住见你有住，尊生有住，贤原来有住故，贤尊生有住故，尊生有住从哪里来呢？是从无住生。因为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睡觉四大位是无住体，无住体是代表尊生的根本，尊生的本性，尊生的自信。所以释迦牟尼佛吃饭就是尊生的自信，无住体。但是尊生见此相而生心，生心就现有住体，因为有住故就有生见。所以释迦牟尼一破之，他说可以身相见于来佛啊，可以身相见的，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佛在上面吃啊，你看到我在吃饭，就是你们大家都眼睛看到，我已经看到你们有执着了，有我执啊，可以身相见于来佛。师尊在问，可以身相见于来佛啊，就是你们不知道啊，尊生不知道，尊生不知道他这个有住，这个无住体他是有住啊，师尊看到了，所以呢，已经悉菩提了，可是他就问悉菩提啊，所以悉菩提大，不可以身相见于来，那师尊门那些尊生门然的就破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直看着这个相啊，看着这个相啊，他这个施政的吃饭穿衣睡觉行住坐卧，就是看他不可以身相见于来，那个反复的尊生呢，门然大惊，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恶人闻了这个话而不生惊疑的话，那吃人不是衣服而不出事啊，吃人有大善根。那说不可以呢，尊生之见就破了啊，原来这个身相即非身相。后面呢？阿罗汉说，阿罗汉知道不可以身相见于来，我就知道阿罗汉知道我不可以身相见于来，他这个也是住，不可以身相见于来，他 你不可以生相见于来，意思说这个生相是假的，还另外一个无住体，还另外有一个不住相的这个体，所以呢二拉汉，所以这句话就大，不可以生相见于来也是错，知道吧？可以一生相见于来也是错，不可以生相见于来也是错，为什么呢？这个佛所啊，佛所啊，佛陀说生相，佛陀说生相就是须菩提这大师，他佛所啊，他不是我讲啊，是佛所啊，所说生相即是非相，把如来的话传于大众，不是我说，也就是说以此为师，我们众生要以此化为师，就是生相即是非相，他不离开身，无住故，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个相，了知它是无住体呀、啊。因为无住体才有生相啊，所以呢这个生相，所以我们众生啊对于生相的执着啊是非常严重，所以呢大家呢啊这个生相在这个方便啊释迦牟尼佛这么多年的讲法啊啊破生相里面也比较很多了，我们众生啊发大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话，不可以生相见于来，你生相见于来就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非菩萨，你想一想，有发菩提心，没有我相人相众生寿者相，有我相者有事相者，就不是菩萨，那就不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但是这里都是法心的众生啊，都是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马上就知道了，但是呢后面我会详细的解答啊，那说这个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一个辨别，辨别什么呢？啊，一个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但是还有呢，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也就是说没有想利他自利利他的体。那我说，那这样的人一定是对身体的执着，对于身体身相见于来，尊生对于这个身相不会放弃的，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我说他对于身体的执着，就是嘴巴说。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呢，在背后呢，他这个身体还是特别的坚固的执着，这是对于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来讲的。那我说，如来有种种方便故，啊，释迦牟尼佛刚刚出家的时候，在这三十年中，常常说什么？啊，说这个身体是四大轴承，我见，什么叫我见？我见五蕴是吧？那说这个我从哪里来呢？啊，我想这个我想我是有五蕴，就是色受想行五种因果障碍了。那身体就是人相，人相从哪里呢？人相有四大非有，啊，尊胜相、聚缘和合、受者相、计量而成。那说计量的体，就是计量现在过去未来的计量是空的。聚缘和合，大家在一块叫聚缘和合，叫尊胜相。尊胜相是聚缘体。那说人相。人相是什么？是四大，就是地火风水空，它是没有的。我相就是五蕴，五蕴是空的，知道吧？所以呢，四相俱空，但是尊胜不知道啊，他不了解这四相俱空啊，所以呢，执着于四相俱有，所以呢，四相俱有就会有烦恼。对于一个发菩提心的人，对于四相不看破，那就有里面菩提心没办法发出来，所以佛陀在后面才讲啊。依尊胜心呢啊，后面他都会详细的说啊。这个我见相，这后面讲，你看，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也就是说，这个这前面讲。如来说生是非生，是名为生界啊，是名生界，就说说生相即非生相，所以我们要观照到啊，要观照到啊，所以呢这个不可以说非生相，不可以说是生相，生相也是执着啊，这个见如来也是错的，这个不可以离开这个生相来见如来，非他这个非字啊，非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是无住之化啊，就是没有住不执着的意思啊，还是执着不执着，住相不住相，住相就障碍，不住相就通达。如果你住相了，啊，它就会 所以呢，不着相和着相的这种功德啊，这种功德，就是说这个，在前面不是讲吗？啊，对不吃，对这个大福德生相圆满，生相的圆满是因为，你打个比例来讲啊，人生大是因为你无主，你只要是没有执着，你的福德、你的智慧和你的生相就会改变。你比例来讲，你一开一个大公司。开一个公司，那说你想一想，你这个公司是怎么来的呢？是跟我心相应的。那说没有你的心，就无助体，无助的这个心，那说你这个生意就不会广大。就是说你在色上面来讲，色广大，声音广大，香广大，味广大，触广大，法广大，这一些广大体都跟无助相应，有一份助的执着。有一份助的执着，你的身相就会小一部分。那说你只要有一份助啊，你就有一份烦恼。所以在佛经里讲啊，我们有这个抽象的烦恼、维系的烦恼和无明的烦恼。那说你断一份断处和烦恼和这个，你像说我见就是贪嗔痴断掉，就是欲望断掉。你就可以断初烦恼，可以见到色界。如果你要把细烦恼，就是自见，把自见断掉，那么说你可以见到无色界。如果你把无明断掉，可以见法身。那么说这个八十八品无明，八十八品这个啊，事后啊，见惑烦恼就是初惑烦恼啊，这个贪嗔痴慢疑的初惑烦恼。而把这个八十一品啊，这个细惑烦恼。也就是断执见所执障，那四十一天无明断尽，你就见法身，你就见佛了，你就是佛了，无二了，你没有众生可斗，没有佛可成。那我说从这里面我们维系的观察啊，所有的身相，所有这个身相，那我说我们眼睛啊，眼睛见色无住故。如果你眼睛见色无住故，那说你就都三色状眼，有人长得好看，有人做的不好看，都跟我们心有关系。因为我们心有一份住，你就有一份烦恼，有一份烦恼，你福德就会少一部分。所以从福德的运上面来讲，从报身上面来讲，和从你这个法身来讲，法身，因为我们无住就是法身了，无住就是法身，法身不离开我们这个心了。所以我们心就是法身，这样你有一份无助，你法身就相应一部分，你有一份无助的心，你的法身就相应一部分，你有一份相应，你的报身就圆满一部分，你的圆满一部分，那你的化身就会显现一部分，所以你化身就显得圆满一部分，哎，你就是你的智慧显现出来一部分。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你有一份圆满和你无助心它有一定的关系。你看有人有一千万万万亿万，他有这么多钱，或者他名声远扬，五福现前，都是跟他无助心是相应的。你看佛陀的自身，我们这个无助还有相啊，也就是说，对于有相上有相的无助，啊、有相的这个无助，就是说你很清净，愿善性护持有相，你就获得有相的圆满。那说在阿罗汉讲，你这个善心护持，你不狂戒，善心。达到从这个无相的慢慢达到圆满，那说你世界天就会圆满，你从世界天里面进入到无世界天就会圆满。那说这里圆满的体啊，都是跟我们无住心它都是相应的。同时你要感受到这个是有一个因果的关系，你要知道此因，这个外面的相和我们无住有关系，无住是心，而生相，生相是相，而这个相和我们的心有关系，证明是一体不二的。所以你看到所有相都是你的心，你的相是平等的，证明你心是平等的，你相是圆满了，那你心就是圆满了。如果你相是佛，那你外面就是无住体，你的相是有住，外面就是有住的体。所以呢，你是什么心就现什么相，不管是现在是过去是未来，就是说你现在当场看到的这个相就是你无助心里面显现出来的，本来无助，因为你有助故就变成这种差别， 也有人烦恼，也有人快乐，也有人亲近，也有人对福德圆满，也有人这个对智慧圆满，也有人对这个对这个种种这个禅定圆满，也有人对这个智慧圆满，也有人对这个种种这个法力圆满，那都是跟你无住心相应。所以我们在现前的这个无住心和这外面法是统一的，是不二的。所以外面是就是我们的无住的眼，我们的眼睛是无住的，无住体就是佛心，就是眼睛的根就是佛，就是法。那我说外面看到的色是跟我们的眼睛的根，它有一个，它是一个体，它不是两个东西，它是一个体。所以我们那个根叫无住体，什么呢？无住叫性，这个性体。那我说外面叫相，相跟性是不二的。所以呢，性相一语。如果你要是是性，你就是相；如果你不是性，你就直相。终身直相就完结了性，相把我们的本性给遮盖了。所以呢，执着于相，说这个呢，相不离性，性不离相，性相不绕。也就是我们的性在哪里呢？正在相里面。也木头在哪里呢？在凳子里面。说这个木头叫做性，这个凳子叫做相。它性相不绕，全部的相就是我们的性。所以所有的外面的这个法界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它是不二的。所以呢你有一份对外面什么叫无助呢？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们的心，它是无助。所以呢我的这个心是什么样子的？你心里面有一份无我知，外面相就产生一份我知，这个心呢就有一份不圆嘛。所以呢你执着于外面相的时候，你就把你这个心给遮盖了。但是呢你在分别的时候它会产生反应，就是说你遮盖了不能代表它没有用，因为你现在见是用根见的，就是没有根本你见不到的。比例来讲，这个光会见到这个光吗？你比呢这个手能见到这个手吗？它是见不到的。也就是说这边的光能见到那边光吗？它是见不到的。就是灯光的关系，不是这边光见到那边光。所以呢这个呢增加呢是有障碍。那么说这个我们这个只要离开了我们的本性，就像离开了这个灯就没有光明。但是我们看不见灯不能代表这个光离开了这个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善事跟我们自信它是通的。所以呢你做善事你做恶事都和我们那个无助之心它是相应的，它是一体的。所以做恶事，什么叫做恶事？没有什么恶存在，没有什么善存在，就是一份执着而已，知道吧？有一份执着无助，就是不执着，不执着它就你不知做题外面就没有善恶了。有一份执着就一份得和失。你有这外面对外面的执着有住了，你有外面做题。本来是无住，不是说外面有舍住不舍住的问题。是你了解了这个题以后知道是我们的心自然无住。因为外面所有的题都是我的心，色身相互出法都是我们心中观里面出来。都是那个万法是心观，具缘无心想，本无迷悟人，这样精神了。是外面所有的色身相互触法无非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之根而已啊，有根而法啊。他说不是一个独立的根存在，也不是独立的法存在，是根相，这个根本和这个相是不二的。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呢，所有外面色身相互触法都能，他说对一切色身相互触法里面所有的变化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的话，他说你就定了，你就定下来了。所以呢万法是因为我常常告诉别人的，人大多的时候你看外面一道光一道圆光，你就想这是我心中的光就可以了，是吧？这是我心中光。第二种心中光就无助，为什么呢？外面怎么变化都是跟我们心中这个变化有关系啊。所以呢外面在动是我心在动啊，我心不动外怎么样黄色的青色的白色的无非是我心在动啊，因为此光跟我心是不二吗？那外面动跟我这个心动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您看到外面人走路是我心在走路啊，那个人好看是我心在好看，哎，那个人庄严是我心里的一个庄严体，并不是外面真的有个人存在，是没有人的。如果你要这样看东西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坏呢？哦，是我心动，那我心无住的话就没有善恶存在了，没有善恶好坏，没有这个分别了。有分别你就有住啊，所以呢不住了，你就不住，随他而动。 所以呢，外面怎么住的话，他随便自己去，我自己就不住了。不住是有人安住，不住而住，就说不住而住，外面争议都是我的心的话，他说以不住而住，住而不住，它是一体的。就是说，在不住的话，你无住就是现在的大家体里面，明者即解脱。你明了这个体的时候，你当下就解脱了，当下就知道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道理，啊，就是习气很重啊，自相为本的，就把这个相执着了。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你现在得到的都是有住之体。要想无住的话，解于来法身，解于来报身，解于来化身，解于来自身。我们现在这个无非是你心里一个化身。那说化身于来，所以于来呢无所众生。你为什么呢？你都说我心中的观，哪有众生可斗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了，吃饭穿衣睡觉，无非是无生之体，没有众生呢，都是我心中的观。你走的时候是我心中在走，所以他在外面走路的时候非常的安宁，非常的自在。他为什么无止了？没有执，都是我心中的光，哪有什么执着呢？所以他走路、吃饭、睡、睡觉，无非是无住自身的，啊，没有住的这个身体叫无身心，啊，没有从这个体里面另外一个身心出来，没有众生的，也没有佛了，佛就是他的自信，啊，法界没有一个独立的释迦牟尼佛，这个法界跟他是一体不二的。所以这三十二相就是外面的色身相无触法，为什么他有三十二相呢？因为他无助才有三十二相，大家都看到三十二相，其实啊，他的三十二相，如果他有三十二相的执着，那释迦牟尼佛肯定不是这样的，他是有助了。如果他有助，有助这个题，那就有众生苦斗，有福克尘，有众生苦斗，有福克尘，那说跟众生就产生差住，就根据有众生之见，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形象出来，是不是？其实都是他心中之观了，哪有什么众生苦斗啊？所以大家这样做做看看，你回家走在路上看到所有的众生都是你心中的光，吃饭穿衣睡觉，这一切体都是无住之体了。因为你吃饭穿衣睡觉还是色身相无触法的光，是不是？万法随心光都是你心中的光啊。所以这个时候，那我说我们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应该这样住，以无住之心啊而生其心。那我说你不能说这个不，你发你现在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应当这样做，就是应当做。也就是说，你现在所悟的这个道理是无相的、无住的体，看到是众生相。那说这个无住见于来，就是不以身相见于来，不以身相见于来。那说这个时候看到无住体不执着了，不以身相见于来，独立于身相见于来。那说你就见到什么了？你就见到了无所来无所处的体，就是你的心。那你的这个无住体跟释迦牟尼佛无住体，它都是无相的啊。你的心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心，释迦牟尼佛的心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的心就是你现在这个无住之体。释迦牟尼佛过住行住坐卧吃饭睡衣睡觉，就是你现在行住坐卧吃饭睡觉。所以你现在的行住坐卧这个尊生心和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尊生心是一，不是二，证明佛跟尊生是同的。那说你现在无住的心跟释迦牟尼佛的无住心是一不是二，位于不一样的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有三十二相，你没有三十二相，那没有关系的。因为你持无住心而住，你后生转过来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为什么呢？你转过来就是三十二相，因为你无住了，你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你得和不得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得这三十二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尊生的一种方便而已呀、啊。对他化身内验身是以尊生心而显，那说尊生因缘成熟了，你自然会像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处来。这三十二相是什么相呢？是尊生斗尊生的方便相，是他这个方便与尊生的这个相。那说你等众生机缘成熟了，你也会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果众生不成熟，那你就没有必要的这些。为什么呢？你无住之心是无相的，你现在的众生是所有众生相，你现在的众生跟外面五迷惑的众生的相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无住之心的时候，你将来成佛了，但是你无住身心的相还在这个地方，无住而有知的心还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有知的心是虚妄的， 你灭不灭掉已经无所谓了，已经不在乎它了，因为这个心是有住之顽体。你灭不灭，像水里月亮，你操什么心呢？你操这个水里月亮的心干什么呢？你现在就是个水里月亮，不需要操心。你无助跟佛陀跟释迦牟尼和无助心相应了，你释迦牟尼佛这个无助的相跟尊胜心，他行住坐卧吃饭穿衣睡觉，我们现在也在行住坐卧四大威仪吃饭穿衣睡觉，难道有二吗？释迦牟尼佛化饭吃，你也在化饭吃，难道有二吗？相不一样，但是这个体是一样啊。他吃饭你也吃饭，他睡觉你也睡觉，他走路你也在走路，他这个体是一样的，只是相貌不一样而已，三十二相不一样而已。这样你无助的话，此体此无助都是一个，唯有三十二相不一样，我们现在也不一样的。那我说我现在出家这个样子，你在家这个样子，那我们还一样吗？是不是这个一样不一样已经无关紧要，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无关紧要了，最重要你得到这个心。如果要众生某一个地方众生成熟，你现三十二相那是后来的事情，那是利益众生的事情，现三十二相是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但是你现在相应了利不利益众生已经无关紧要，因为释迦牟尼佛来也没有说我要利益众生啊，为什么呢？他就是来告诉我们这个平常之事的，还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你解了无助之心就可以了，你就是佛，就是说你就是释迦牟尼佛来，也就像那个六祖大师讲，本来无一物，何处而生来？难道释迦牟尼佛有来吗？有处吗？难道有来有处吗？如果他无来无处，故名有来的话，那我们现在无助之心是不是有来呢？有来有去呢？我们无助之心有来有处吗？那我们的身体现在这个相，你说有来有处，有没有来处？现在我们的身体有没有来处？如果你有无助之心，那你无助之心就是无助有助之相。那我说为什么呢？无助之心跟有助之相是相应合一，是毕竟它是一个不是两个，它是一不是二呢，就是我们的心呢。心哪有来处呢？心没有来处，外面相也没有来处，说灭不灭无关紧要，它是没有这个灭，这是一个变化而已，叫身体变化而已。所以此相都是我的心相，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相都是无助之相，并不是灭数众生另外有无助之相。所以此相是无助之相，此心是无助之心，无助和无相是八的。所以如来无所来无所处，是我心是无所来无所处，是我心与释迦牟尼佛心是合一了。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他三十二相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无助之心而来的。因为无助就没有众生可道，现在呢我这个地方三十二相也无众生可道，我无助之心也没有众生可道，就是我心观。因为是我心观故，众生是我的心观无助，那众生相就没有了。是个众生相也没有了，那我现在行住坐卧和释迦牟尼佛无助之相行住坐卧有什么区别呢？大家想想，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跟释迦牟尼佛真正的是没有任何差别。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他这个名字啊，也是名为释迦牟尼佛。所以般若智慧并非有般若智慧，是名为般若智慧。一悟全悟，一旦你悟到的这个道理的话，你全部悟开了大家用心来会一会这个道理，用心来会。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这个无助之心的本意啊。就说不可以生相见于来，你看多么问，不可以生相见于来啊。后面讲如来说生相即非生相啊，如来说生相即非生相，这句话太妙了，也就是告诉我们，如来说生相，这个生相即非生相就是无助，是不是？所以呢，他的生相就一切无助，就所有的生相现前无助啊，无所来就无所处。所以我们看这样，你把这句话搞懂了，你就知道了。如果看着这个相，但是呢，你还生出无所来、无所处。我们一般人看这个相是有来有处，你一定要会到无来无处。因为我这个相和众生的相是无二无别的，因为我现在看到我的相也是有来有处，看到如来的相有来有处。只要你会到如来这个相无来无处，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他这个相和众生相是不二的，是不是？那是跟众生不二的，那我要会到我这个心和众生心不二了， 跟释迦牟尼佛是没有差别，知道吧？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三摄像是不可以住，但是也不可以离开三摄像。现在这三摄像就是尊称的像，尊称的像，尊称的像就是三摄的像。所以三摄像属于尊称的像显现的。尊称像是什么？无住，属于无住。那么尊称只要无住啊，三摄像就现前。也就是说啊，你现在外面，所以这个大家用这个，用这个啊，用智慧细细的思维一下，你就会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啊，不可思议的妙用呢啊，都会现前啊。这里面只是说转眼过头都没有了，是吧？没有这个转眼的体都不存在，是不是？如果有转眼还是错误的，后面会讲到。大家听得懂吗？好难等待，这个道理啊，你会到了，你就大大安心、大解脱、大自在啊，这个大大明悟啊啊，我已经真正的明了了释迦牟尼佛讲的话的意思了，真正感觉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行住坐卧吃饭的这个体是什么。我们在我们意识中，你一定要感受到，释迦牟尼佛吃饭穿衣睡觉和我们吃饭穿衣睡觉，它是一个体，绝对是一。但是我们因为二是有相住，它是一个体，就是行住坐卧吃饭。所以它行住坐卧吃饭，相受相不一样，它行住坐卧吃饭绝对是一样。那既然是一样的话，它这个相是无住之体，那我说我们只要进入无住，我们吃饭穿衣睡觉就是佛。回到这个意思，知道？是吧？而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凡所有相，则是皆是虚妄。而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复告须菩提，佛陀告诉须菩提，前面是这个回忆故，如来说身相即非身相。啊，这个破身相啊，相啊，尊称的相，相上来讲和这个啊，什么叫相知道吗？我现在看到你叫相，那说这个相和尊称的心它是两回事，尊称的烦恼的执着，相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它极乐世界也是没有如人相，但是没有讲没有如人心，如人身。但是不讲如人身，大家没有如人相。你说极乐世界有没有如人身？他没讲没有如人身，你不要弄错了。如人身和如人相，相是对于心来讲，心能见相叫相。如果心见不到相，是没有相的。但是呢，如人身有没有？极乐世界没有了，但是极乐世界背后空就烟雾，心里家人平静，公平治疗。有鸟就在飞，那极乐世界连饿到名字都闻不到，怎么会看到鸟去呢？大家想一想，极乐世界有没有鸟？它没有鸟，没有这个鸟去。那么说，在这里，你应该要知道，我们这个相是代表分别，知道吧？那说相是起分别，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才生相。如果你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就不生相。你比例来讲，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丑啊、美相、好相、坏相。如果你不分别了，就没有了，没有这个相了。所以相是对于自己的分别心来讲的。那说这个我们的男女的还是仍然在，但是有男女这个相啊，和这个男女这个本体，男女的体在你那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有分别，就有这个相出现。这个相就像光一样，知道？你有种种分别，就有种种光，有种种相。所以这个相。三界相啊，地狱相、恶鬼相、畜生相、三界相，都是由我们这个尊身啊，这个万界里面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万界，三界就不利。是天人看是天人相，地狱看地狱相，人看人相，啊，鬼看鬼相，畜生看畜生相。但是呢，你到什么境界就看什么相。所以我们现在得看这个相啊，所以呢，这个相啊，是对于这个心来讲的。并不是说 啊，这个啊相，一切相，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相的体是万理性，就是说色，色相就是黄色的、白色的，这是我们分别性的出来啊。有黄色的、白色的这相，这个相呢是虚妄的，相的体虚妄的，它是体证。就是说，那白色的东西拿出来可以不可以？那黄色的东西拿出来可不可以？这叫相，知道吧？就是说，就像放电影一样，电影里面很多人，后面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放，很多像，你可以把像拿出来吗？这个像是拿不出来的，因为这是你心是电影在放，看到这个像，它像是独立不出来的，知道？所以呢，所有的像，眼睛看到的色叫色像，耳朵听到的声音叫音像，鼻子闻到的香叫香，味、触、法都叫像。我这个相它是拿不出来的，是你心里面形成出来的，心断这相断，所以呢这一切相都是虚妄的，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这个身相，我们看到他这个身相，这个身是没有相的，似乎呢这个身是因为众生的分别，我看到好像有相，如果你没有分别就没有相，他这个相没有代表众生所有的相都没有，所以如来看不到众生相，没有看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那说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但是呢，这个不是离开这个体，就是不离开这个身体，他知道相是虚妄的，但是不离开这个体，也就是说知道无生，实相没有，只有离一些相。说呢，这个我相没有了，人相没有了，众生相没有了，受者相没有了。他说无住身心现前，无住身心现前的时候呢，就是生灭无生，生跟灭的体，它是无生的体。而无生现前的时候呢，外面的生灭都是无相的，没有相，都是变化的无相的。就像水里月亮一样，就像昆虫之际一样，昆里面没有四季。我们非要他说的有机，就麻烦了。就比例来讲，水里面的波水波而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个相非相的时候你就见到如来。就比例来讲，水里面的波，水起波，你波无水，说离开这个波，你就找不到水了，因为波是我们的习性呢，是我们的这个灯。产生两种众生，一个是觉悟的众生，就是说依随施波，依这个觉性，就是依无助之心见种种相，就是看到这个无相呢，都是无助水里面的波而已。那么这个全波即水，全部的波就是水，你不能说波就是水，这个水里面波，你不能说波水，就是说这个弯的体是不存在的，因为整个的波它就是个水。那说这个水之外有独立的一个波存在吗？这个波是没有的，所以呢众生是没有的，众生就是执着于这个波，就不认识水。那么说全部的波它就是水，所以呢它既然显出了这个波全部是水，所以呢离开这个波就找不到水，但是你不能说这个波就是水，你不能说水是这个波，水绝对不是波，如果水就是波，那就有众生相了，就有我相。你说这个水就是那个波，难道水还有烦恼痛苦吗？就是说难道这个水还有烦恼，那个波众生执着于这个波而不知水，是众生就住在虚妄里面把这个妄当成真了。所以波全部的波就是水，知道吧？所以呢为什么什么叫无助呢？无助就是说全部的波就是水，全部的水就是波，叫无助。所以呢众生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我们这一个心就是所有的众生，所以众生跟心是不二的，就是全部的波就是水是不二的。所以但是我们呢执着于那个波，我们执着于这个波了，所以呢把这个水给遮盖了，所以呢我们大家就有妄见，与波妄见，这个波逆妄见。所以这个妄见是不是真的呢？其实是幻有。为什么这个波下去以后根本没有实体？没有，人家说这个瓶子就是圆形的，你看是有，那有没有一个独立的圆形存在呢？把瓶子打破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说 这个圆形，大家说这个是圆形的，这个圆形的东西从哪里来呢？这个圆形从什么地方出来呢？这个圆形从玻璃里出来，为什么这种玻璃里不出来呢？非要玻璃，这个非把玻璃拿了，这个难道从玻璃里出来吗？它自己再出来我看看是不是，它没有出来一个圆形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圆形难道是从外面出来吗？难道从外面出来吗？难道外面有圆形的东西吗？我为什么看不到呢？那说难道这个圆形在玻璃里面吗？那我打破了找这个圆形的东西能找得到吗？在玻璃里面能够找个这个圆形的东西吗？这盖子啊，你说这个盖子里面有没有盖子呢？盖子里面有没有盖子？这盖子里面没有盖子。难道这个盖子在外面吗？在外面有没有盖子？外面有没有盖子？里面有没有盖子？那盖子在哪里呢？这个圆形在哪里呢？实际上这个圆形彻底的弯，知道吧？所以这个玻璃打破了以后才能够收弯。你就了解啊，原来这个杯子这个形状是空的。因为呢，我们看到这个玻璃呢，认为它是圆形的，认为有个圆形的存在，就是说，哎，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男女存在，好的，不好的，一个不好存在。但是呢，这个人死了以后啊，哎，可能是好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呢？坏的东西又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啊？你有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是吧？你打破了的时候，哎，那个破的那个东西呢，又到哪里去了？就是这个东西消失了，又到哪里去了呢？也就是说，你知道看到这种形状的时候，这种形状是彻底的是一个弯体，实在是看不到，没有一个实体存在，知道吧？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佛像，你说这个佛像是真的是假的？这佛像是真的是假的？这个佛像的体一定是真的，佛像的像一定是假的。凡是有像，皆是虚妄。不离开此相，了解此相弯，叫相。相不是代表体，这个体在，这个相没有。体是无助之体，这相是虚妄之相。离开此体没有相，离开此相找不到体，就离开波找不到水，离开这水也不能显波。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一个相，像水起来了，消失了，起来了，消失了。所以呢，这个水消失了以后，波下去了以后呢，再去找波就找不到了，证明那个波一定是假的。悟到这个道理吗？所以呢，我们不断的变化，但是没有一个东西过出来，也没有一个东西来，就是说我们死掉了，没有一个什么东西死掉了。我们来了也不知道我从哪个地方来了。你说我产妇从哪里来呢？大家看从哪里来，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吗？妈妈肚子出来的这个身体，妈妈长大了，但是这个像从哪里来呢？从地里出来吗？那地里为什么不自己出来呢？从昆凌里出来吗？为什么昆凌就不出来呢？那个像从哪里来呢？它是一个弯体，没有出来也没有出来，是你病有问题，是你眼睛有问题。它从来没有出来过，也没有消失过，它本来是没有的，是我们眼睛有病了，执着于这个不是相，执着于这个相，执着于虚妄的东西。因为执着于虚妄，你就变成弯界，有弯时一弯套弯，以这个弯来抓这个弯，所以呢，找啊找啊，水里捞月亮，什么都找不到。所以呢，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不真实，不管怎么做都是假的。为什么？只要你制作相，这个相就是假的。因为这个相在不断的变化，每个相我们走路的时候不断的变化，没有一个相能够安定。昨天现在未来，这个现在过去未来有没有啊？现在过来四方有没有？横片四方没有，长的短的高的低的也没有。今天我长大了，长大了没有？我小了，小了也没有。我死了，死了也没有。生老病死都不存在，没有生，没有老，没有病，没有死。生在哪里？这个生相在哪里？老了，老相在哪里？病了，病相在哪里？死，实相在哪里？都是个相而已。所以所有相皆是虚妄，恶见诸相非相，佛就现前了。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为什么呢？没有相了，什么都是佛法了，什么都是佛。懂得这个意思吗？大家悟了没有？开悟了没有？不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啊！这个相啊，不是你，这个相就是表面的现象，知道吧？你说看到所有相，它是真正的是虚妄。那个人相啊，你要看到这个，你现在看到禅佛，这个相从哪里来？你找一找，在冷眼睛里面，大家看看冷眼睛就知道，禅佛在哪里来？ 从坤里面出来，还在地里面出来，还在妈妈肚子里出来，还是难受。妈妈肚子呢？为什么再不出来一个呢？她肚子里应该很多像啊，是不是？你叫她出来，为什么不从那个地方出来呢？为什么过去我不知道里面一个我呢？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从坤里面出来呢？也为什么不从地里面出来呢？从那个地方出来，所以呢，找不到一个身相啊，找不到一个身相，也找不到一个灭相啊，找不到生和灭，就是找不到他的根，没有根，知道吧？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有恶见诸相非相去解决来，也就是说，在心经里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空，空即色。啊，这个五蕴皆空啊，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是色相；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就是受相。啊，这个你看，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见乃至有味识界，无名有无名境，乃至无老识有无老识境，苦集灭道无智无智，这个都叫做坤相。因为什么？从头到尾的都是坤相。如果你现在这个相，一切相皆是虚妄，你懂得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也空掉了。为什么呢？眼有眼相，耳有耳相呢？那这个相没有错啊，没有这个相。如果没有相，相假，一空全空啊。所以呢，你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一切眼界，一切耳界、鼻界、身界，相在未触法，那有无明无明尽，这一切法相皆空啊，一切相皆空。如果见一切相皆空，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说我们这一念信的时候啊，就是这一念信。如果你这一念相信了啊，你和佛他已经不二了，真正的和佛已经相通了。那我说如来也是这样，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是这个样的。那我们今天悟到的这个道理，跟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住无二无别。如果有二的话，如果有二，就是释迦牟尼佛不是跟我们同体的。如果你有二，你就没有悟到如来的同体，没有悟到如来的同体，也就是说你是在万界里面。但一旦你悟到了这个金刚经，你和释迦牟尼佛真正无二，没有必要的去劝说。不是你悟到的和释迦牟尼佛所证的这个是一体，他证的这个体就是你现在悟的体，从直到中，到中叫从直叫直觉到本觉，本觉就是直觉，直觉就是本觉，一入反正里面，全部到反正里面来了。他尊讲一悟一灯亮了，全部破暗，啊，不可能说还慢慢的破，没有。但是呢，我们有无止一点吸气，无止以来的吸气的思维啊，我什么的呢？就是我们过去有无量劫来，很多的这个执着，也说后面会讲到啊，悉陀含、悉陀含、阿罗汉，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啊，一无住都是一无住相而得的。那尊将有众生的吸气，断了几片烦恼，断了几片，他有断烦恼的体，知道吗？因为我们有烦恼在那个地方，以无住心来断烦恼。以究竟的心来断烦恼，不要一汪套汪，这样断烦恼是断不掉的。我们现在一汪自汪，这样那你就麻烦了。你不以金刚心来断的话，你以这个虚无上的这种方法手段，比如说看了电视不行去看电脑，电脑看了不行去打架，打架了不行就在外面跑，跑了不行就又去看市场，于是到最后慢慢的这些东西都是敷衍了。以这样的方法断烦恼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在弯境里不断寻找，在弯境里寻找，就是说你在弯境里面寻找你找来找出来都是在寻找弯境，就是由相建立。因为你在弯里面就是见相，一相它像这个从这个波里面跳到那个波里，就这山我过去在小的时候在吉林街老师讲一个什么东西，我爬起来我知道老师讲什么，这山万座那山高，好了，师傅还表演了我一下，也就是呢，老师表演了我一下，也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的，从这个波望那个波，从那个波望那个波，把这个波这个相当中真的了，从这个相到那个相，从那个相到那个相，天天这样的去寻找，不知道一些相皆是虚妄，你内心一切寂静，因为你无助心就会现前，因为一些相皆是虚妄，一些相自然不知，它不需要你去，不要执着。他的实相现前，自然无助，知道？先讲不住相，后到无住相，无住相不吃， 他说不住相不知，是释迦牟尼叫我们不要住相。无住相不思，就跟释相相应，叫你不住相是要我们无住相，无住相就是说跟释相相应故。释相它的本体和我们无住相啊相应了以后呢，你知道一切皆空，所以呢我们要进入无住相啊，无相啊，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不见诸相非相啊，所以呢相不占性，性不占相，就是性相异于，就像波不占水，水不占波，波跟水是不没有障碍的，密波起水那波就有障碍水了，波一占水不就麻烦了，波会障碍水吗？水能会障碍波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都看到相会障碍我们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相，这样的破相就可以，一破相一切相就平等，所以呢对相就是弯己，一破相不见诸相非相啊，你就看到全部的是佛，知道也就是最前面是释迦牟尼佛达气菩提，彻底地把这个身相啊，外面的相啊破掉。所以这种话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家从头去思维一下。我释迦牟尼佛从头开始啊，我说一直到这个地方来，首先释迦牟尼佛啊，首先释迦牟尼佛行住坐四大威仪，吃饭然后趺坐而坐，戒定慧具足，无住相具足，戒定慧，什么叫戒呢？吃饭啊，不住，无住之心呢，是清净相呢。他吃饭吹吟虚叫，无非是戒呀，是不是？所以持戒就四大威仪啊，是持戒就包含细狠了，所谓持戒当下不动啊，当下无念呢，当下不住啊，所以呢，他行住坐和他的无住心是不二的，因为他无住故。现双色相八字中好，所以呢又是吃饭穿衣睡觉，所以首先视线的释迦牟尼首先视线出来了，就是无生相，无生相就是不离有不离空，就是不住有见不住无见，不住有相不住无相啊，建立尊道思想，所以释迦牟尼佛才有吃饭穿衣的有相体和无住身心的无相体，是故呢他语语不顿，所以视现的就是真与实相，所以释迦牟尼吃饭的时候就现真与实相，真与实相是什么？叫无生体。无生是什么呢？是尊生心。后来呢这个西菩提问法，问什么呢？就是他算护念算复数后面讲了无生，他说无生是呢无生而有生，尊生见到实真，无生有相，就是呢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胎卵湿化是什么呢？就是卵生胎生的四生化生，它是叫做胎生卵生四生化生，生则无生啊，胎卵湿化是叫呢啊有住，因为有住就有胎卵湿化，无住者就没有胎卵湿化，没有胎卵湿化叫无生，有胎卵湿化叫无生即无住，有生就有住，有住就有胎卵实化生，所以呢释迦牟尼首先讲胎卵显化，无非是先尊生有住故，尊生有住所以佛就令住之，所以呢视现人间佛陀令住，就是就在释迦牟尼佛身边，看到释迦牟尼佛吃饭八万细痕三千威仪吃饭全虚教，都是释迦牟尼视现给尊生有住之体，因为尊生有住先住住体，就是先念尊生有住，然后呢念尊生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意思呢就是说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一大漏都是有住体，皆念入无余涅槃阿弥陀智啊，这段话呢就是说这句话也就是说发阿育多罗三藐三菩提念尊生是无是，就是说念无余涅槃是无尊生得弥陀者，念尊生成无住尊恢复到无住体，就是三界体，是不是？ 所以呢，从这里面它一个次第呢，成有助进入无助，就是说无众生可斗，所以众生有这个三界的执着，就有助，所以讲这个助相，因为有助就有生死。那个西菩提不都问吗？应云火助，云火降伏其心。那西菩提释迦牟尼佛在后面答，他说应降伏其心，他不是讲有助，因为众生有助就有生死，他不讲助，他讲降伏其心，我自己会达到无助，以无助而有助，就是有助而无助，以无助体来建立的，也就是说众生自然无助，不要你去找什么无助，也不要找什么有助。你看用云火助嘛，云火降伏其心嘛，用云火助，那比如说释迦牟尼就知道众生还有想得到一个助的体，但释迦牟尼尊旨没讲助，就讲了应降伏其心，但应于所教助，就是说应该是这样的起心，请与一致的教法来修行啊，来进入无助的状态，并不是说我们有生死可助的体啊，有助就有生死，不偏有就不偏空，只要有助就有弯界，所以释迦牟尼尊旨讲无助，不会讲有助。所以呢，念无欲涅槃阿弥陀者，是无众生得弥陀者，是对于住相来讲，就对于众生啊，这个抽象就是抽见的烦恼呢，我来说。后面呢，众生这个讲无助啊，讲了无助以后呢，啊，贪婪死化无欲涅槃啊，这个讲了以后呢，又讲那个又令不住色不出身相未触法，你看无助之体在哪里呢？你告诉他，先是讲众生相，后来又讲色身相未触法，我行不痴啊，这个行不痴啊，不痴跟六道相，因为众生说什么都没有了，他就着急呀、啊。他说佛陀讲那个天使讲不痴，为什么今天也不讲呢？他说如来不舍不痴，我令不痴，就是不舍之不痴，还要令他不痴。那说不住，就是说令他怕众生有偏于空啊，啊偏于空，又讲不痴，不痴跟六度相应的，有令众生啊以六度啊以不恶之智啊叫他们不偏空。后面呢，又以福德而应之，晓得不住色不知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好处呢？你众生呢？说我不知的时候，不执着于对面的相，不执着于这边相，三相俱无。他说我不知的这个善法的体也是空，就没有受者，没有受者，这个福德跟谁呢？你说那么大的福德跟谁呢？啊，这个他谁来受呢？谁来受呢？他后来说，因为释迦牟尼佛平时讲福德嘛。叫尊生去修福修慧嘛，那释迦牟尼佛难道平时讲福慧难道是假的吗？啊，这后来这个释迦牟尼佛又讲无助之心能生大福德，就是究竟的福德，圆满的福德，就三十二相八种法这种种福德啊，释迦牟尼佛这种三十二相八种经，释迦牟尼佛清净之相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难道这种福德是假的吗？难道我将来都没有吗？所以你怕尊生呢见人断见啊，念尊生呢，啊，这个无住相不是得福德大，啊，得福德大，所以念尊生呢，你了知无住相不是的功德，啊，这个不可思议。他说尊生呢，你知道一相，你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离身界，我得大圆满之身，就是离相，我见如来故，怎么见佛呢？不可以身相见于来。他说啊，这个我见诸相非现，就见了佛。就是佛陀啊，因为我们看到佛陀有生有灭，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过去不是有一个持戒比丘吗？说有一天啊，去腾一个比丘去腾去寻找释迦牟尼佛，结果走在路上一个沙漠里面，又曾翻过山翻过这个雪山，走过一个沙漠才能见到释迦牟尼佛，经过那个地方 现在沙漠很广，过去它会饿死，它没有水吃，它会啊，那个水要吃水，不吃水的话，路上没有水就会渴死。那个词，那个比丘很持戒呀，那我说我要持戒，那我说这个水里有虫，我没有过滤器，我就不喝。那个比丘讲，为了见世尊，我喝这个水还去见佛，那我干嘛去？我要为了见佛，能得到正法，我宁可破戒，我要去见他。所以呢，他就把那水喝了，跑去见释迦牟尼佛。那个说，我宁可去持戒，我不见佛，我也不破戒，他就没有喝，就在路上就渴死了。死了以后呢，那个比丘就跑出来以后一看，释迦牟尼佛正在身边，是不是？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持戒的这个法吧，和释迦牟尼佛这个身体，为什么那个破戒的比丘比这个守戒的比丘还后见佛呢？你想想这个道理，对吧？也就是说，他的持戒的体跟佛是不二的，持戒的体和修佛的体啊都是不二的。那说有啊，那不应该，如果要有啊，有对立的话，那这个比丘为什么他死了以后还能见佛呢？但那个比丘他犯了戒，反而我还见不到佛，并且很久以后才见到佛。那说证明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有相和他持戒的这个没有这个相是一体的，就像我们行住坐卧吃饭，我们这个四大威仪八万系恒这个相和释迦牟尼佛这个相是不二的，所以持此相者即是见佛。我们现在这个上没有见到佛了，如果你这样的做，承认了这就是佛，你守这条戒律，守这种佛会，守这种当下，其实见佛是无二的。这里面给我们一个，既然我们现身中没有这个体，但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公案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此法就是佛体。所以佛释迦牟尼佛行住坐卧吃饭和十方世界所有的持戒是同体的。我不是讲吗？如果你真正了解了金刚经的这个体的话，我告诉你，那说你了解无住之体，无住身心的话，然后和释迦牟尼佛他们，因为释迦牟尼佛没有现在过去未来这个尊家的这个断绝，所以呢你现在和三经里能同一故。那我说释迦牟尼佛这个身相没有说不周边是法界故，所以我此相和释迦牟尼佛能会一。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没有时间性，没有空间性，因为没有空间性，他的身体跟我们现在没有障碍，没有时间性，没有时间性，他的光明在此世界和我们的心是没有，就是说我们现在无助和释迦牟尼佛心是相应的，我们现在的这个行为的相上面和释迦牟尼佛身是相应的，它是同一不二的。不管你现不现三十二相八相，不管你见不见，只要你于是信者，就是相信这个法，于法修行的，听佛的话，那么说你就会和佛是同体的，你见上着佛，见上见佛啊，就是佛知佛见，对吧？所以应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呢你应该这个是破相啊，这个那说这破这个相身相，所以呢这些相你破掉了，那我说这个是人是不可思议啊，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啊这个体出来，是吧？所以我们仔细的，释迦牟尼佛从抽一直到这个地方达到身体，在后面见如来，也就是说到了这一会第六会的时候，那我说已经就见到佛道了。从一会到第六会，其实大家就应该开悟了。为什么？从前面的释迦牟尼佛一出来。一出场吃饭吹一睡觉就现如来真实相，无住之心啊，天法界的此心与众生不二之体，吃饭吹一睡觉是众生之相，释迦牟尼佛三千威仪八万系恒就是众生之相，释迦牟尼佛啊的持戒持定持慧就是众生之相，但是他是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是不是？有什么差别呢？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所以首先现的这个余相，尊生见到了身相，他说现尊生相，在尊生面前现尊生相。你从这里面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见到此相就悟，你在那个时候你就看看无住人，就是贪婪实化我已经具足了，我现在有了。那我说我又贪婪实化，既有我的身，既有我身，既有我住，有住就能无住，因为有住就像离开波能找水吗？佛陀是波就是水，水就是波，它是一体的。但是我们波是波，水是水，叫万界， 找不到水呀、啊，波是波，水是水。现在呢，你现在波是离不开水的，证明你离不开火，肯定是的。所以呢，你离不开火，因为你本来就是火啊，跟佛陀的三八万系恒，在你当下住的时候，当下无住的体，就是住自止观见的时候，自止于观相的时候，你就跟佛就同等了，当下就见到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应该开悟了，你就见到佛的那一刹那就应该开悟了。但是为什么还不开呢？你就有观见在那个地方，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见到佛，你就是应该，因为离开波你找不到水，所以呢，离开这个波，你就没有，你就弯见也不能建立啊。你弯见就是说没有这个波，你弯也不能显现出来啊，是不是？所以呢，离开这个弯的波，你也见不到佛道啊。其实三千威仪八万系恒，就是我们的三千威仪八万系恒了。三千威仪难道和我们这个当下体有区别吗？我问你，这个杯子摆在这个地方。这个还是鱼奶的杯子，这个杯子是鱼奶是跟你同体的，但是你跟鱼奶是有障碍的。那我说这个杯子这是波，终身呢弯直了，好像这个波好像是另外一个波存在，但是鱼奶现的这个体八万系恒，我们是相对而立，有这个弯见，而鱼奶是绝对而立，所以绝对的体和相对体就是一刹那，是不是？你要说我讲话声音，我现在看着你，我把我自己讲话的声音叫做相对立啊，我的声音讲得好听呢、啊，不好听呢、啊？有这种思维在啊，我讲的法好不好啊？这叫相对。但是呢，绝对的体正好在这相对里面，因为相对的体就是绝对的体，相对的相就是绝对的体，所以我们的相对就是如来的绝对。你了解你的绝对体就是如来的绝对体。我现在看到你的相对体绝对叫做超越原始的体，所以呢了知这个绝对就是如来体的时候，所以如来在哪里呢？就安居在绝对体里面，所以如来在一切众生心想中，所以如来一切心想，如来的一切啊、就是我们众生的心想就是如来住的地方，所以如来住在哪里呢？无所来无所出，不离住在哪里？住在绝对，住在绝对了。所以他把万系恒吃饭睡睡觉，可我们现在吃饭睡觉穿衣睡觉三千威仪是八的，但是我们众生呢有我知在那个地方，这个好吃啊，这个不好吃啊，你这种弯见在那个地方。他说你不知道吃饭穿衣睡觉的这个是无相的，跟释迦牟尼佛这个相，因为这就是一个波啊，是没有差别，但是因为我们有分别心在，有住在，所以产生，那你吃饭就吃饭，穿衣就睡觉，睡觉就睡觉了，你与不得，你安立一个当下不等一个体呀、啊，所以你走了就像你心与贴笔呀、啊，你心就像一个墙壁一样，大家感觉到没有？心就像墙壁一样不动，当然你行住坐心与墙壁，就不等你体，也就是无住体。所以呢，你吃饭、睡觉、睡觉就这样。所以呢，过去在修小乘法里面，或者说那个思念处处，还有这个现在。过去释迦牟尼佛时候讲小乘法里面都是这样做的，就是修阿拉汉道，阿拉汉道悉陀含悉陀含阿拉含阿拉汉，那怎么修你知道吗？当下不住不动，就是说吃饭穿衣睡觉，这是当下一念，就是说吃饭时在吃饭，睡觉的时候在睡觉，走路的时候在走路，只想当下这个走，吃饭穿衣睡觉，不做相，心里面不想我在吃饭穿衣睡觉，但是呢我一直在吃饭穿衣睡觉，威仪就具足了。四大威仪，吃饭就是吃饭睡觉，释迦牟尼佛跟的是无二的，没有任何差别。然后呢就端足，你心中就这样的一直安住，一直安住，就是说一直就在这个地方不动啊。如果大家要是修过小乘法，修过那个阿拉汉道的这个法，你就应该知道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讲这个，知道吧？所以如果那个所有相就是如来相了，就跟释迦牟尼佛当时行住坐卧是不的，释迦牟尼佛吃饭四大威仪具足，和你现在吃饭穿衣睡觉四大威仪本来具足的这个体啊，是就是你不住足也得具足，你现在有妄想，但是他四大威仪还是具足的，那隐藏在你自己的妄想之中，你现在不具足是因为你妄想纷纷， 知道？就你妄想断了以后，自然具足。你妄想一断，你就具足了。所以呢，吃饭打妄想就不对了，知道吧？所以呢，你睡觉的打妄想就是不对了。所以睡觉的时候呢，啊，我在睡觉；你走路的时候啊，我在走路；你上殿的时候啊，我在上殿。你就这样的不断，就是说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就这样静下来。为什么叫惊醒呢？过处啊，好听了，过处啊，那个出家都常常惊醒，过处的出家常常惊醒，续下惊醒。我极乐世界也有惊醒，是吧？极乐世界饭食时说一波，就是这极乐世界吃饭以后，啊，供养他方，收完衣服，即以施食还到本果，饭食吃。就是饭后进行，这个进行什么呢？大家知道吗？进行就是我们现在的进行。我们吃饭，我们供养了，我们上殿以后，我们供养了佛，回来以后啊，赞美佛的功德，赞美佛陀的庄严，赞美这个佛陀的这个和同体的这个大悲心啊功德。然后赞美以后呢，自己依于法修行，怎么于法修行呢？饭后进行，饭后怎么进行呢？啊，行住坐四大位具足，然后呢？每走一步了，知道自己我在走了，我在走了，我在走了。你不断地观察自己，我在走路的这个体，我在听法，我在吃饭，我在穿衣，我在睡觉，在当下你的心不动，是吧？所以呢，比丘于是进行，没有事情了，就这样的进行，当下无事，心中非常的光秃秃的，什么都不余。啊，心中不留下一物，不留任何东西，你就这样的。作为比丘就应该这样做，四大威仪啊，自然就具足了，知道？释迦牟尼佛83岁，40年弘法，但是你没有说一句话。那说他走路中间啊，这个行住坐都跟众生是同体的，众生。跟他是不二的，所以尊生走就是尊生走，你走就是你走，所以你走就是尊生走，尊生走就是看到尊生啊，你在走路，就是这样的啊，你在走路，我在吃饭，就是很单纯的第一样看过去，不再生第二个念头，所以呢，我们没意思就把眼睛闭着，或者看着眼相，过去唯一里面它就是这样的，把望细横里面的，就是说，走路要轻，不要重，非常轻。释迦牟尼走路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轻，并且非常平稳，没有跳动，没有奔跑，啊，像我们坐车子奔跑，是不是？啊，我们要心息下来，开始是非常稳的，是不是？啊，这个东西，我们心狂奔着，那于是法则，啊，与事相相应故，与释迦牟尼无相应故。那么说，我们当初闻到是看到释迦牟尼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曾讲经讲到最后面还是跟这个样子。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搞懂了，你就知道怎么去修行了，真的就知道怎么去修行了。所以呢，我们习下妄言，习下妄言，顿歇就让心，我们的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你的狂心停止下来，然后安住在你的当下。所以呢，在《一部般若经》里面，释迦牟尼般若经是什么时候讲的？讲大放广以后，先讲华严经，然后讲这个阿含经，然后再讲方广经，然后再讲涅槃经，讲那个什么？讲般若经。般若经是释迦牟尼30年以后才讲，为什么呢？前面是寻讨我们般若之心啊，般若之界，然后呢是般若之智啊，令我们进入到般若的体。那么说这个过程中30年，释迦牟尼说法40余年，但是呢，30年之间，他是诱导我们走向般若之体。啊，入般若之智，进入般若之心。那么说，可汗之般若这轮体呀，不是说我们想能接受就能接受，想能听。如果你欺不下你的弯心，我们怎么去修行？但是呢，我们一旦了解实相，知道这个体是实相，一词为师，我们不能够不一词为师，尊生是不一词为师，我们尊生要修行的人要一词为师。就知道啊，这样做就对了。所以静下来，然后就这样的，没事，进行的悉无边烦恼，没有事的大定作为进行。你不管有多大的烦恼，然后你心息下来，当下或者念阿弥陀佛，或者心息下来，就看到自己走路，以后的什么都不要想，就这样走。 然后呢吸下心来，不能下手，因为一定会惊喜。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家都不惊喜，有几个出家惊喜啊，下地以后回家去睡觉，是不是？睡觉以后呢啊，急急慌慌的去上殿，上殿以后回来了呢啊，又睡觉，老是没有精神体，知道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日常生活中事情做完之外，要学会精神啊，没有事情在房间进行也可以。精神是出家第一道，就是所有出家是真正的是一个修行的方法。因为精神是身，他能够观察的非常快速，做什么事情他有盼望之心，有攀援之心。精神是啊，释迦牟尼佛必行之，释迦牟尼佛一辈子在精神之中，是不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一刹那，21天都在精神之中，走来走出，走来走出，就是那一条小道啊，啊，走过来走不出，整整走了21天。那说这21天在进行什么呢？啊，就是进行当下，进行当下。当下是什么呢？无念、无住，跟众生同体。所以呢，吃饭、穿衣、睡觉都在进行之中。啊，吃饭也叫进行，四大威仪也叫进行。啊，进行不光是在走路进行，它是一个能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进行住了，心安住了，然后呢，做事情你就想啊，我在做事；吃饭的时候啊，我在吃饭。睡觉的时候啊，我在睡觉，就是说想啊，我在睡觉。打妄想的时候，哎，不能妄想，我在睡觉。你不断地把心给收回来，你看无坐香灯，我在烧香，心里面很清醒，不要念别的东西，不要念，有烦恼的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有人说你实在有烦恼，念阿弥陀佛，因为这样的心就跟佛心上是相应的，你不断地这样的安住着，不动，啊，你就会得到种种利益。为什么呢？就是你这样的住的话，你心非常的纯，非常的纯洁，知道？但是有一个限制在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心不去辨别别人家的是非，为了辨别就是攀缘，你的意识又在打妄想。所以呢，我们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活在当下。所以呢，在家的熟人也是这样的，你回家去坐车子，然后静下来，我在开车，不打任何妄想，很单纯的这种思想。一直安住不攀缘，不要想我回家去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想一天或者在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去做什么事情，一直这样安住着啊，我做生意，我哪喝，我这个人就说啊，我哪里，我内心中非常宁静啊，没有那个七彩杂乱的思想乱纷纷的在那。我说这个灯也不要升起来，其实呢你们在家出家都是一样的。那个维摩居士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做的，知道？他家呢在外面跟那些人也可以到唱歌跳舞，也可以跟那些乞丐在一块，也可以跟小学生在一块。他说坐无住，无住而住。他是说既然跟他在一块，他心不动，他知道在干什么，但是过去以后不留机，不留下，像摄影机摄下来不留这个机。你们就是在家里面带孩子就在带孩子，扫地就在扫地，做事情不要再想啊，我这个攀缘，不要再想，安住当下，你就这样当下这样做，留住当下的心，因为这个是很现实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在这里面打妄想。那么说语法修行，这叫语法修行，像对二余陀罗三藐就是即根心，了解这当下的一念，就不而自取相应。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一部般若经里面是这样讲的，他登方有大转者文殊菩萨，说这个法王正在说我般若智慧，那长者说我想闻到般若智慧，他你就放下吧，放下过往和王位，叫个太子，然后呢自己就走出去。他你不可以这样的去，这样你找不到的，因为东方无边无际，东方东南西北都是周圆的，你怎么走啊？因为他讲东方一个比喻的说法，其实东方他说智慧的开始，他怎么样去呢？啊，不观上不观下，不要攀缘上，不要攀缘下，不要攀缘左，不要攀缘右，啊，不要攀缘好，不要攀缘坏，安住当下，不断的走，不断的走，不断的往东方走，不能走。那说东方进去，东方就是南方，南方就是西方，西方就是北方，北方就是众生的法界，众生法界纯纯无尽的世界，那你走走就走到那里面去了。如果你不断的这样走，不断走，一切相就走叫相，它不住我心。此心此相不断的相应啊，这个走走，所以那个在走的过程之中呢，有魔在干扰他，魔在干扰他，不然他看为什么要这样走，干扰他，跟魔王把这个他要吃啊穿啊住啊，所以这些东西啊， 他由此顿念出来，我要供养那个，我要去供养他，动这个念头，我还要供养呢，是不是？所以魔王建隐蔽，把他那个城子给他隐蔽，就看不见啊，看不到一个人，他找不到人。后来那魔鱼看到以后呢，啊，就出来视线啊，现花啊，现果子，然后呢，把那些鬼一起去带去见他，带了很多人去要见文殊菩萨。他说怎么走呢？啊，不管现在，不管过去，不管未来，不攀缘，不起缘，啊，不管只管当下，一直往前走，啊，结果见到文殊菩萨，见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正在闭关，在闭关法里面等了七天，出来以后没什么讲话，回来以后就回来，之后就开了，怎么开的呢？是在过程之中。讲的是文殊菩萨的说大般若之法，其实呢是我们在生活中的形式，叫你用什么的方法去到那个去，等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般若已经开了。所以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好，我们见如来也好，其实就是当下的一念。如果你当下的一念不起修，西方极乐世界你也出不了，阿弥陀佛那个地方也出不了，那说这佛也成不了，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当下的起修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当下不起修的话都是无用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希望我们这次讲金刚经大家得到大利益啊，得到大利益。那不是说我们没有缘，我们一定有缘，我们明天就会讲到这一点。阿弥陀佛。